广播外道的这种仪式，它这种事项。那么一共呢有这个四种的恶汉，这都是属于这个小乘教集中啊藏教所说。而且这个四恶汉集中所说的义理呢，是全部说明的都是这个藏教之法，是属于上面之法，都是说明这个苦空无常无我这一种的法门。是令止苦断结，令其啊这个四界三界之中的众生啊，使令他们知道这个苦恼的果报，而断除这个记的因，然后修这个三十七道品，能够成就出世界，证入这个无为极灭真如。那么在这个这一时期呢，就是属于哪一时期呢？属于这个第二时啊。第二时呢，它是在这个化义之中呢，是属于这个解教。那么这解教它分为三个段落，那么恶汉这一个段落呢是属于解教之初，那么方等呢是属于解教之中，般若呢是属于解教之末，分为这三个段落啊。那么在这个化法四教之中呢，它就单单的归于这个藏教所守，是单说这个生灭之法，而且单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之法。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识。三方等识说微末冷切失意冷业等紧，广谈四教均比重疾，谈撇慈小坦荡薄语，四门普若越方说其理统越等，穷理得名故引方等。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第三识所说之法。那么第三识所说呢，这个方等识，这个方等呢是按照这个法的这个义理呀、而建立这个名称，不同前边华严恶汉的是按这个经体而建立这个名，建立这一段的时期的名称。所谓方等两个字呢，下面也讲叫普若也方。什么叫做普若呢？叫四门普若，就是说有门空门，一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解都可以入理，但是他所入之理呢都是毕竟空寂，世界一切诸法呢都是毕竟空寂，这是属于小乘所入之理，所以叫做等。所以这一段时期呢是按照这个法的意义建立这一段时期的名称。这是在《恶汉经》之后就说就是说的啊。那么他所说的这个经典是什么呢？就如同这个微末经啊、冷切经、这个失意和这个冷业等经，这都是归纳于这个方等经典之中。在这个方等这一段时期，那么他所说这个经典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就广谈四教，就是广开了谈说这个藏通别于四教的道理。均比重疾，那么平均的来加比这个四众弟子所有的根基，也就是藏教的根基也加比通教的、别教的、原教的所有的根基，统统都可以加比到，因为它是四教论坛，所以说加比的根基呢也特别的宽广。那么佛在这一段时期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说明这个经典呢？下面就解释出来了，就谈撇慈小是坦荡薄语。因为佛在前面说了这个四恶汉经的时候，只是令一切众生呢能够离开世界这个苦劫，修成这个出世界的这个道面，但是呢只是说明这个小乘的教理，说明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毕竟空寂的道理， 那么这个二乘之忍呢，以为此，那么以为此处呢，就算是究竟了。所以在这段时期之中呢，佛教谈辟谈和这个小乘之忍呀，不可以单单就住在这个撇空真理之中啊，为之究竟。此小这何知这个小乘之忍呢，是矫雅败种，不能够啊是利益众生，只能够转这个治疗害。坦荡是赞叹这个大乘之法，保语是保养这个圆教之人能够自利利他，那么将来可以成佛。那么这个所谈的意义目的是在何呢？就是激发这个二乘之人，要让他呀回向向大，发大菩提心，目的是这一次。因此啊，那么这一段时间也叫做四教啊，这个四教的义理啊，是叫做这个是广谈四教。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个圆觉的道理，怎么能够激发这个二乘之忍呢？没有这个大菩萨的横门，也不能够激发这个二乘之忍使他发心。那么由此大修啊，来一比较，那么他才知道他是属于小乘法而不究竟。说四门普如也法，说其理统也等，那么去解释这个法等两个字的啊。穷理大名，那么之穷啊，经典内容啊所说的道理而建立这一段时期的名称，古人就是法等经。那么这一段时期在这个化义这个四教之中，它是属于这个解教之种。那么因为这个恶汉是属于解除，那么般若是属于解满，所以这个佛等呢还是属于解教之种。那么在这个化法的四教之种呢，它是属于这个四教并谈。那么四教的义理啊同样，你就好像我们现在也就这部楞严经呢，它这个四教的义理啊全部都有。是般若时，赤方等说：“诸部是般若，穷经历史，亦为智慧，准众故不凡也。”那么这一段呢，时期呢是叫做这个般若时啊，第四是般若。那么前面这个恶汉呢，就是属于这个罗位啊，这个方等呢，就是属于神属。那么其般若呢，就是属于实属位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五位有这五位的分别呢？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的说一说。那么这个乳呢，因为它是刚刚挤下来的油奶，是特别的浓厚。那么婴儿吃了之后呀，就不能够消化，也就等于二乘之忍呢，听这个大华严经不能够消化。因此佛在这个啊。浓厚的乳味之中啊，又加了一些的水分，那么这样子啊，才能够使令这个乳婴儿啊，能够这个吃了之后消化啊。所以在这个《恶汉经》中呢，就单单谈这个藏教，也就等于啊，是这个放弃了这个原本的大教，而来说这个小乘之教，好让这个二乘之人所达到利益。那么在那么在这个落位之中，已经是经过一番的淘汰，所以到了房等之中呢，你就是何其这二乘之人呀，他现在也不怕了，他也不会退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何其他，就是那么就可以说就是房等位中呢，就是属于这个生熟，那就把那个落位啊，再经过这个火烈一次。称之为生熟啊，就表示在这个加已经加了水的这个牛乳啊，经过火烈一次呀、啊，就浓厚一点了。那么这个实熟呢，就是经过这个房等的淘汰之后，到了这个般若时期呢，它的根基呢已经是差不多成熟了，因此呢，就会这个三层呀、啊，统统入于这个摩诃耶教。所以在这个般若时呢，就等于这个实处，就等于这个二乘之忍，它的根基呢 已经是差不多成熟了，叫做世俗教。这是比喻啊。那么在这种比喻之中呢，你要了解它的意思呢，那么就比较容易这个消化啊。第四，般若时，这个般若是属于这个梵译了，梵译到我们中国呢，就叫做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呢，是属于清白一点啊。那么般若呢，是属于尊重一点，这是五不凡中之一了。那么般若呢，它有三种，也就是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那么这个实相般若呢，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性；观照般若呢，是由我们心性而升起这个观照的智慧，还来观照我们这一念心性。那么这个文字般若呢，也就是说运用这个文字语言，或者把它写出来，或者把它说出来，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实相般若的道理，说明观照般若的道理，使令人家升起观照而观照自性，故称之为般若。所以这个为什么不凡呢？那么智慧不能够表达这一种的义理，所以这般若是属于尊重般若，而不把它翻成智慧。那么这个般若时呢，次于方等之后才说。那么这个诸部般若呀，是穷经里面，也是穷这个般若经这个名称啊而借的这一段的时期。那么就好像这个有这个六百句的大般若经，比如说金刚般若啦、广赞般若、小品般若等种种，比如说文殊问般若等等的这个般若经。那么这一段呢，也是穷经呀而借的这个经体，而是借的这个这一段时期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一段的时期呢，在这个化义之中，那么它是属于这个解教之马了。在这个化法之中呢，它正是说明这个别教是迦毗菩萨，可是要解带说明这个约教的意义，希望这个菩萨呢，这个好像这个别教的菩萨呢，能够升起这个一心约勇之意。五，法华涅槃时，持般若说，穷不离时，二经同时体乎，妙明不可思议，法实界实如确实之法，莲花遇上前身，涅槃具因摩诃般涅槃怒，此因大灭度，大即法身，灭即现断，度即般若，三大密障也。是为无始一名无畏。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五识，第五识呢，就是属于这个法华涅槃之识啊。因为这个法华经呢，一共讲了有这个八年的时间。那么涅槃经呢，佛是最后啊入灭度这一天，就一日一夜说这个大涅槃经，所以把它呢合称为一识。不同前面那个华严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涅槃般若。那么讲讲这个法华时呢，这二识呢，统统都是属于这个醍醐上位，也就是说，经过这个三识的淘汰啊，这个二乘众生它的根基已经成熟了，那么可以来给他说这个圆顿大教无上的妙法了，也就是属于这个醍醐的上位了。这个法华写说明这个法华两个字啊，这也是从这个部的名称而借的这个词啊。妙明不可思议，法是实界实如，是确实之法，莲花遇上切实，遇上确实。那么具体来讲呢，叫做妙法莲花经。那么这个妙字呢，为什么称它妙呢？是因为它 因他是以下之法而不可以思议，所以称它为微妙。那么什么是妙呢？法就下面这个世界实如学识之法微妙不可思议。世界实如呢，就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啊，就是这个八界切入，每一界具着世界，那么界界具是只称有八界，八界之中具着实如呢，就属于切入，有这个五蕴一切、假名一切、骨土一切，还有这个四句一理照呢，一共就是有这个两重的三体啊。所以所以这个妙呢，就其法微妙而不可思议，叫做学识之法。学就是前边那个藏通边，识就是指的也叫之法，所以这个有学有识。那么全识说的是什么呢？都是上的这个世界事物。法没有两种，只是这个根基不同，故佛是为识而识取，然后开取而识识，然后就废取而离识。所谓这个开取学识，法华经上叫做开取学识啊，因为在华严经中呢，它是这个本来是属于原教，但是呢，它有一种它是又是结于这个别教。那么到了这个法华经中呢，就把这个华严经中那一个学教把它开出去了，单单学这个华严经中的实教。在阿含经中呢，它是完全是属于全教。所以到法华经中呢，那么这个阿含就是完全把它开除。到了方等之中，它是四教并谈，那么它有一教之始，那么有三教之取，那么也就把这三种的全教啊是开而学一时。在这个般若之始呢，它是圆这个别而绝圆，那么把这个别教也开除，单单学这个圆教。所以在这个法华经上开缺学识，即开前三教之取而学这个前三教之实，叫做开缺学识。那么在这个没有讲到法华的时候呢，为识识取，那么佛的出世这个意义呢，就是说明这个一切众生皆都能够成佛，但是为了众生的根基不能够接受，所以才不得已而是这三种的学教。咱们经过这个三世的调停，到了这个法华会上呀，那么才那个唱佛的这种本怀，说这个圆顿圆顿的这个大教。所以说在这个一到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啊，就是一类这个小乘的根基经过这三世的调停，那么他自己呢也自鼻邪心，以为这个小乘教啊确实不如，那么他这个发这个菩提心，这个大乘这个志向呢，也已经是决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已经了解他是这个有能够这个发大心了，因此把这个缺教而开除，单单而学一时之教。那么在《法华经》中，受一切弟子呢，皆都能够说佛。那么这样子才唱如来这个出世的本怀。因为如来出世的本怀呀，就是在此。那么在《法华经》的之妙呢，它有这个两种，第一种呢叫相代妙，第二种是绝代妙。什么叫做相代妙呢？就是它相代前这个前三种教，就是前四识，就是这个华严、阿含、方等、般若，那么它都是代取。那么相对呢，法华是属于微妙，那么前三呢是属于取。假设绝代妙，为什么也有这个绝代妙呢？这个绝代妙前边三种的取教啊，是不为识而识，不是为了识教，那么佛也不会布施他们这个取教，为了这一识教，所以才布施这个一切中这个取教，那么连这个取教呢，也是归于识教所设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绝代妙，就是声闻之法呢，也是诸法中王。 所以叫做绝代嘛。前四十之取也叫解释是以妙法，为什么呢？为实而实取，就是无取而不是实教的，所以叫做这个绝代妙。这叫做法华经上它这个内容所含的意义。莲花遇上其实，那么在这个莲花，因为这个莲花呢，它是因果同时，那么正好啊，来譬喻这个《法华经》中所说这个取教、所说这个实教，是它是一体，而不可以分开的。因此，那么这一部经呢，就叫做《妙法莲华经》。涅槃，具因摩诃般涅槃怒，此因大灭度，大劫发生，灭劫现断，度即般若，就是三大密藏。那么这个大涅槃呢，就是佛像普通所讲叫退障一迷。那么佛出世说法是现这个现身而出世说法，那么退障一迷呢，就是说佛呀要重新归还于这个常寂光净土。所以这个这个不生明灭这个不生叫做涅，不灭叫做槃，叫做涅槃，就不生不灭之理。其实这个涅槃二字呢，就形容这个不生不灭涅槃之理的。所以这个句子来讲，叫做摩诃般涅槃怒，反正我们中国叫做大灭度。所以这个大呢，就指的发生的；灭呢，就指的现断的；那么度呢，就指的般若的，正是指的这个三大密藏。那么在这个时候，佛要那么出世说法教化众生，这个机缘是已经完毕了，所以叫做退障一迷，还归回于这个常寂光净土之中。那么这是就是属于这个三大密藏。是为无始，那么这个呢，就是上面所说这个佛出世一代所说教化众生的仪式，教化众生的方法，有个五个时期的这个。就是也就是分为这个五个阶段，一名叫做五位，也就是乳位、卵位、生熟位、熟熟位、体五位。那么刚刚呀，符合这个五识这个意义。同五识者，如来说法十本五定，以众生几异差别，一作同听，大小疑问。所谓如来一因一说法，众生水类各得解。一致说法尚有顿解、撇、语、确实之解，何况一代死教。乃至这个如来说法的次第，故因是具了。这个中现在才七点啊，是七点钟。这个东西才七点钟了啊。同五识者，就是前面呢是说明这个别五识，那么现在呢是说明这个同五识啊。这个同前是同后，故叫做这个同五识。说如来说法十本五定，以众生几异差别，以作同听，大小是疑问。所谓如来因一说法，众生随力可得解。这个如来说法，那么如来啊，释迦如来出世说法教化众生啊，他在这个时间方面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时间。为什么呢？那么为什么上面还有这个前后这个五识的差别呢？以众生的几异差别，因为众生的根基啊，他这个有相异有不相异。你就好像这个大乘的根基应当说这个华严大教，但是小乘根基就不相异了。那么你要说这个小乘之教，那么就耽误了这个大乘之基。因此有这个上中下的三根立顿这个几异的不同，种种的差别。所以佛不得已才如此。 一柱而同庭，大小一文。那么就解释在这个种种不同的根基啊，在这个一柱之中同时啊来听佛说法。但是在这个大乘之人，他听佛说的呢就是大乘教；小乘之人，他听佛所说的呢就是小乘教。所以叫做格格一文。那么下边这两句话，这是《华严经》上的意思，这是正拿这两句话来解释，说如来一因也说法，众生随类是感得解。就释迦如来在这个一座之中，以这一众这个梵音声而来这个说这个种种诸法，但是一座众之中啊，他这个众生呢，随其根基之类也是格格不同，但是他说听闻的呢，是各自了解也不同。所以前面说讲，大乘之人听的是大乘法，小乘之人听的是小乘法，撇教之人听的是撇教，越教之人听的是越教。所以叫随众生之类，他的根基不同，那么所听之法呢也就不同。那么是不是佛在这个一因之中有这么多法呢？不是的，只是众生的根基不同。一座说法尚有登阶撇也，学是自己，何况一代死教，而不能前后融通是观啥呢？那么佛在一座说法之中，尚且有这个登教、解教、撇教、远教种种这个缺舍，这个众生自己而不也。那么何况佛在一代死教之中所说之法，有这个啊四十九年三百一会。那么在这个啊，他在这个前边说说，后边说说，而不能够融通贯塞这个大小组成，所以需要了解这个通的无实。你就好像华严也同于涅槃，方这个阿含一道一样同于前后。那么下边呢，就说明这种的道理。执主大师。是结集警照，随即同类守轨一境，其解忽有稳同异同啊，以类结轨是不说。那么在这个佛入涅槃以后，那么这个大假设等主大师，也就是指这个释义大师了，那么在他们结集这个经理论三藏的时候，随其同类啊，是归一境，就是随其同一部类，并不是佛在世说法的时候啊，并不是说这个啊一部就是一部，那么他是对某一种集就说某一种教，那么这个集不是同时，那么所说的经典也不是同时，因此在这个解集之人的时候啊，那么他才要把他这个同类的这个。想是同类的经，那么他就把它收归一部，所以叫做随其同类，就是相同类似，那么就把它收归在一部之中，叫做收归一经。那么其节在一起在其这个中间，会有这个文字相同的，会有这个义理相同的，文字相同也好，义理相同也好，那么哪怕就把它收归这一部，所以说以类结归，以其文义之类而结归一部，这个谁是哪一部？好像华界谁华也，俄汉界谁俄汉，按其他的文字，按其他的义理，也就等于这个藏教之法就结归藏教，统教之法结归统教，越教之法就结归越教。如华严如法界品，就非觉者三七之说。那么这两句呢，就说明这个华严经呢，它是同起同后。就如同这个华严经中啊，它有一品叫做这个如法界品。这个如法界品中呢，那么佛假使在三七日之中而所说的华严，那么法界品中呢，已经有了这个舍利弗、摩揭裂尊者。那么可见如法界品，它绝不是举在这个华严三七日之中所说的，所以说非定居于三七日。 那么尤其可指这个华严一经呢，是同前同后，乃至一代史教啊，它全部都同。只是在华严史的时候，那么把它结归成一部，结集的人的时候啊，把它结归成一部。那么所说的华严呢，乃至这个甚至涅槃如意、涅槃之意一样，都是在说华严。是《阿含经》穷处六月指涅槃业，所说诸法是无薄必在。那么这说明这个《阿含经》《阿含之史》呢，也是同一期、同一后。在这个《是阿含经》的它这个内容，它种种的记载，那么佛最初在六月月三转四体法轮，乃至佛这个最后这一念。这一题是一日一夜说这个大涅槃经，那么在这个四阿含经中呢，全部都有记载。既然全部都有记载，那么这就证明这个四阿含经呢，也是同起同后。所以这个藏教之法呢，也是同于这个一代的教化，而毗尼尼藏。更易是了解这个毗尼律藏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在这个自业佛成道五年之后就开始自戒，乃至入涅槃那个时候呢，一样仍然还在自戒。所以这个尤其是涅槃经呢，它就是福利坛场扶持如来所制的戒律来谈这个常住的真心。所以说而毗尼律藏呢，更易了解，更加的容易啊，了解它是同前同后。是故阿含是同前同后，同于这个华严，同于是涅槃。方等同前后者，如陀罗尼经云：“邪以往生成受诸声闻记，即知法化在邪，故知呢同前。”故知啊，同前后。那么这个方等经典，说明它这个同一起、同一后的，在这个以什么可以作为证明呢？就如同在这个方等陀罗尼经里边就有这样的解释法。因为这个方等陀罗尼经啊，这个陀罗尼经呢，它是属于这个方等部。那么其中呢，就说邪以往生成受诸声闻记。那么受声闻记是指的法华经，那么法华经呢，也是在往世成灵鹫山所说的。那么既然这个陀罗尼经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可见这个法华经呢，也是同一前同一后。所以这个心往世成受诸声闻记，即指法华经呢，在以这个方等之前，是故了知方等之始呢，也是同一前同一后。般若同前后者，经引穷佛得道业是离环业，常说般若可谓成正。那么这是在这个般若经中所讲的，穷佛最初得道就成佛的业度明星是豁然大悟。那么穷最初成佛乃至佛入涅槃这一业是常说般若，穷来也没有离开说这个般若之意。那么这个实实在在呀，可以作为证明，这个般若之始呢，也是同前同后，这都是有这个经文这个证明。涅槃经云：我作道场初成正觉，尔时啊，恒河世界菩萨一正问我如是深意，然其所问具于功德呢，一切如是，当知涅槃一同前后。那么就说明这个涅槃经呢，也是同一前同一后。是我做道场时，这个做道场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前一层，那么是最初坐在菩提树下成道之时，叫做我做道场时，就是说最初成正觉。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就有恒河沙数世界之中啊诸大菩萨，那么他们呢也曾经啊是问过我如是深意， 什么神医呢？就是涅槃经中啊，福利台长他这个常住复性这个甚深的义理，然其所问这个每一句每一文每一义理，那么其中所问的这个功德等，是亦复如是，也同这个涅槃经中所问诸大菩萨所问这个具义功德的都是一样。那么由此啊，应当知道这个涅槃一经呢，也是同前同后。是故一代圣教不可以捏懈呀，而居其死。所以说，这个如来出世啊，一代这个所说的三藏十二部这个一切的，大圣所说的经典，不可以啊，好像前边那个啊，华严最初三十阿含十二方等把二十二涅槃般若发化涅槃共不完的，拿这个时节来局限的某一段时期说某一种经。但是呢，这个别五十呢也应当了解，但是同五十呢是更加重要。所以说是局限于这个局限于时间啊，同别五十，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不是同五十不知如来说法之原妙，不是别五十不知如来说法之次第，故应具了。无论是同五十也好，别五十也好。具都应该了解它这种意义。那么在这个同无时别无时啊，它是说同而不一定是同，但是在不同之中啊，它有它这个相同之地。所以说你不能够认识这个同无时，同无时这个这种意义，就不能够了解如来说法呀，它这个圆融微妙，就是这是巧妙之处。如果你不能够认识如来这个这个别无实，那么你就不能够了解释迦如来所说法的他这个前后次第。为了这个前后次第，循循善诱啊，成熟众生的根基，不得不运用这个次第的无实。所以故应具了，应当具足了解。那么然后啊，你要是解释任何一部经典呢，你才能就是圆融无碍。把教者顿解笔米不定，帐统白蚁实名为八。那么这下边呢是解释这个前边那个解释这个同五十以及这个别五十啊。那么以下呢就解释这个八教。那么这个八教的名称呢前边已经是说过了。那么下边顿教者不穷解之而来，佛成道后之说是大法，时间部类皆具一处，故名为顿。那么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顿教。什么叫做顿教呢？这个顿教啊，就是圆融无碍这个顿说这个大法的。他不穷解之而来，他不是从这个好像那个三种这个初中后那个解次啊，不是这个解戒次第而三十的调停而来，所以叫做顿。他就是顿然而说大法，也就顿然以这个五十一位法性大师而这个治这个反王的大教说这个华严的大经，那么是直接利益这个顿，直接利益这个利根的众生。那么佛成道后就是大法，那么因为这个佛一成道之后，因为这个大根基的众生呀已经成熟了，所以佛就对这一类的大根基众生呀直接就说这个大华严经，写来利益这个大菩萨，就是顿治这个梵王大教，顿说这个华严大经。那么在这个时节方面，它是属于最初；在这个部类方面，那么它也是属于第一。也是呢，就是说居于最初，所以称之为顿。也就是说居于第一了，称之为顿。 解教者解之而说，三思调停，破诸邪之，建立正法，名阿汉师。那么什么叫做解教呢？解者就解之，就是就是这个解解这个教导，是次第而说，次第说法，那么有解之神，所以嘛叫做解教。那么解教在这个前面所说的有这个三十的调停呢，也就是这个藏在这个佛在藏教之中啊，先破除这个在这个世界外道之邪，然后啊是建立这个出世界这个正法，也就是说先说明这个世界的因果，然后建立这个出世界的因果。那么因为印度啊很多的外道，那个是如果不先把这个外道所说破除，把这个世界的因果破除，那就不能够建立这个出世界的正法。那么在第一时之中啊，邪要做这样的工作，说顾名是阿含师，这就属于这个解教之初这个阿含师。谈篇知晓，谈大宝语，影小如大，引方等师。那么这是属于解教之种呢。那么既然这个佛陀的弟子呀，已经接受这个佛陀这个第一识的调停，在这个阿含之方面，在第一识的调停呢，那么他已经成就了这个出世界之法，行了这个三昧有行，他已经破除了这个戒识的烦恼，也了脱了这个分别的生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佛呵斥他，他也不会起这个嗔恨之心。因此呢，在这一段时间，佛的目的上要把它引小而向大。那么引小向大也有一种方法，所以就必须要去弹劾他，使令他舍弃这个小乘，小乘之心，而这个进入这个大乘之智，需要这个谈撇之小，谈这个撇乘这个撇空之实，小乘之过。那么这个赞叹大乘这个利益，保养这个越教之人呢，那么他那个是这个正法这个大行。那么应用这种方法，来引这个小乘之人而入于这个大乘之法中，所以名之为方等位。那么叫做所以这个叫做方等师。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识的这个调停，那么也是有解而解戒的这一身，会一切法皆归摩诃矣，转教复才名般若师。那么既然经过这二识，那么到了这个解教最后，因为已经经过前面这个二识的调停，那么佛就把这个藏教所说之法以及这个方等经典所说之法，统统把它回归于这个摩诃耶之中，回归于这个般若之中，一切法皆是虚空。那么佛为什么要这样的回一切法皆归于摩诃耶呢？这摩诃耶就是属于大乘这个空理，一切法皆空，不但是这个声闻也皆是空，乃至这个菩萨法、诸佛法，皆是属于空。所以叫做在般若经中，无智亦无达，也没有这个智，也没有说达，也没有这个六度可行，也没有这个佛道可达。所以会一切法呢，皆归摩诃耶。那么这个摩诃耶呢，不是同小乘之中那个诸法，毕竟皆空之理，它是属于这个第一体之空。那么佛为什么要这样的就说呢？就转教复才，使令这个小乘之人呢佛告诉他这个大乘第一空，就远用具足一切诸法这种的空理，使令他去教化菩萨去，就是转教小乘之人呀，转来教化菩萨。那么为什么佛要这样的转呢？ 这富财，他们名字上让他转教菩萨，实际上呢，就把这个大乘圆融五位的道理呀、啊，让他会通。叫富财，富给他这个佛法这个法财，所以叫做转教，转教是转教菩萨，富财就富给他这个大乘的法财，也等于现在我们学校这种啊。那么将来我们跟这个学生讲，那么学生将来呢也要跟人家讲。假如我们现在不讲，那么将来你怎么跟人家讲呢？这个目的就是在一起啊。那么我们现在了解这个大乘法，那么先让他跟菩萨讲，然后嘛他去了解深入，能够了解。那么佛的意义目的呢就在一起，叫做转教富财，就先把这个大乘法财赋予他。所以名为般若识，会一切法，皆归于无和也。三识引诱，故名为解。经过这个三识的调停，三识的引诱，啊，也就是说循循善诱呢，把他这个有且自身呢，才引到这个地方来，故名为解。所以叫做解教，这个正解不同呢，就在于此。必密者，佛以不思议理令诸众生同坐听法而感疑问，彼此互不相知，不教。那么这个必密教呢，也前面大概说过啊，就是讲彼此啊同在一座听法，那么感感所得的利益彼此互不相知，所以叫做不密教。那么这种比米教呢，可以说是佛运用这种巧妙的智慧，不可思议这种功德之理，所以才能够这样的成就。所以啊，令一切的众生